接着为您播出打开戏箱说故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打开戏箱子，看见台上的精彩一刻。戏箱子里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戏曲专家王安琪、罗世龙和您一起打开戏箱说故事。
各位 IC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首播，星期天下午1点重播，您也可以透过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找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写电子小纸条给我们，让我们跟您一起分享更多的戏曲点滴哦。像今天我们就收到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小纸条，都写得很认真的很丰富啊，这个
对
对啊，老师有看到什么吗？
第一位汪孟轩，
对，
我记得这位写过好几次，非常热情，很感谢。这次您又写了好多哦。您说，我是从唐美云歌子戏进入戏曲世界，而后呢，再变成国光的粉丝，而非常喜欢看狐仙，还到台中歌剧院看过狐仙，而且拉了很多朋友一起去看。那么这些朋友都从来没有看过京剧，可是一看狐仙，他那狐仙的魅力就把他们全吸住了。
狐媚，
狐媚，感谢感谢。不过您的问题就是，这次国光又要演狐仙，那我们的剧名叫做《狐仙无尽之爱》，好，就剧名加了4个字，然后全长只有10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您就开始很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删掉很多，会不会剧情很突兀，而让新来的第一次看戏的朋友呢，会觉得没有办法被吸引。好，那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这次删成只剩10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也就是因为有一些国外的策展人或是艺术总监有看过狐仙很有兴趣，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的安排，希望能够到国外去演。可是一旦要出国的话，当然经费是最大的考量，所以人员要减少一点，演出时间也必须少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借着这次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叫做非常爱，好，中间各有一个点，可以解释为非常爱，也可以解释为非常的爱。那么狐仙就正好是非常的人跟狐狸的爱的非常爱，好，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把这个戏重新推出，而又让我们在朝能够到国外去演呢做再跨进一步。可是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也就是这个戏我们演过了10几年了，那么每次演我都觉得非常好看，可是我又觉得中场前好那个剧情跟语言稍稍有的地方有一点点还可以再精炼一点，所以我们这次就朝着这个方向，所以中场后修改的不多，所以您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中场以后到进入第三世那个感情是很浓烈很浓烈的，那部分我们修改的不多，主要是中场休息前，也就是第一世的猎户跟女狐，以及第二世的风三娘和男狐，那部分我们把它精简了一些，次序稍微挪动了一些，整个的故事还是原来的。不过这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演员上面同样还是圣剑的男狐，黄雨玲的女狐，可是林嘉玲和林庭瑜两位年轻的旦角，他们两位以前是 AB 卡，好，所以各演一天，那么这次 不管您买哪一天都会看到它，也就是这个风三娘是一个人演，然后野娜是另外一个人演、林嘉玲演风三娘就是第二世的爱情、那林婷雨演野娜第三世的爱情、所以每一天都有他们两个人，
哇，令人期待啊
对, 对，
其实这个前两世的稍微精简一下应该还是蛮看得懂的，
看得懂，
蛮清楚的一个剧情，
对对对 对, 对, 对，
希望我们可以大家在剧场相聚了，
谢谢你、
是是好，赵老师，第二位，我觉得蛮好玩。他的自称是本忠实观众。
第二位这个怎么念 ？C C C 草
草对词对，如果是汉语拼音就是词子 C I C I
哦，是 C I C I
对，
然后
曹
曹
曹小姐对，
您好哈。那个您说
他自称本忠实观众
本忠实观众在想我们这个节目有没有可能辟出一个小单元，就是请受访的戏曲演员或者是我们两个、
我们要来干嘛
朗读
朗读
朗读一些我们可能会介绍到的戏的片段、唱词或者是念白，
对，
那么因为这位小姐是在海外、人在海外不能够常常看戏，所以如果能够由我们直接把戏词念出来，哎，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很心动、我很想马上就
是马上就念吗、
不
老师你要念哪一个，
没有今天没有准备就因为我觉得尤其戏曲的唱词太重要了，所以我常常介绍戏曲某一出新戏的时候，我是直接把唱词这样子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来介绍的，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稍微来规划一下好不好，
而且有些戏词其实如果比较熟，像那个谁赵宇啊，他因为戏词很熟，他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就信手拈来两句，然后就完全符合那个情境，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戏曲的一个本色，
对，当然成语在用的概念，
对对 对, 对，就这样，对，
老师这个还是让您来念吧，我这个、我只上课只学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再给我这个戏曲我没办法
没有，我们是大白话的这样念不是那个上韵的
是是好，我们还有、对还有一听众们凤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这个好像我们每次都会碰到他、平常也常碰到他、啊，您说凤鸾说我好幸运哦，从2016年在戏曲中心担任志工然后就爱上了戏曲，就那时候就看了国光在城市舞台演的《春草闯堂》好，那是您看的第一部京剧，那次是林婷雨演的，哇，您一看就爱上了林婷雨，然后就成为国光粉，成为京剧粉、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那么这个林婷雨最近在国光的春季公演、好，永恒时尚春分里面演《春草闯堂》
3月16号我记得
3月16、
对
啊，这个真的是百看不厌，而且今年国光在夏天也会再演春草闯堂，有好几组不同的形式、我们接下来都会给您介绍，
对，
我们希望把春草闯堂演成一个定目剧一样的、
是，以后一想到台湾京剧我们就想到春草闯堂，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
还有这位 Caroline Lin 也是我觉得我们蛮熟悉了吧，
他
也
对啊，您说周慈爱，
对对、对，他说希望访问周慈爱
对、他希望能够听到周慈爱的专访，他说我的好友们都是他的粉丝、要听他怎么样去驾驭，怎么样去区分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语言，还有不同的性别，
是、
太好了、上次也有朋友好期待听到刘家后，哎，这个我通通都记下来了好，这是我们、就慢慢来，
是是是我们这个节目会一直长长久久，然后为大家分享戏曲的点滴，还有这些专访都会为大家准备的、
谢谢
是，不过其实今天我们除了这个刚才大家讲念戏词啊，然后专访之外，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其实是跟吃有关系，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家逢年过节少不了，因为我听说老师在这个过年期间好像还这个
吃啊、
不是，其实大家都吃但是老师是精神食粮也很满足的，我就是隔着海干瞪眼，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国外，但是老师好像
在祖国
心灵的对，老师好像看了一出戏对不对，
繁花，
繁花 追剧。
我本来每年的过年呢，我都是利用那几天假期要好好的还债，一大堆稿子的债。可是今年呢，因为四面八方的人都跟我说，那个王家卫的连续剧
《
繁花》一定要看。那么跟我说的人太多了，那么其中包括林怀民老师是繁花迷、
哦、就是那个金宇澄的小说改编的、
对，金宇澄的小说、然后改他小说出来很久了、然后拍成了连续剧，
电视剧，对、
对，好像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大陆首播、然后台湾还没有播呢，可是就哇红成一片，大家可以从各个管道看到，所以听说林怀民老师迷到不行、然后焦雄平老师，你想想看，这个都是电影界的那个说迷到看的，
对呀、
看的哭，
哇，焦老师这个看过电影不计其数，连他都为之倾倒的话，那肯定是值得看了。
是、我是有一次跟那个王正芳老师，他这也是著名的导演、也是作家，那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说好看，然后他提到、这个人也迷，那个人也迷，所以所以我就牺牲了我的过年的几天假期。
老师，你们是那个一天看一集，还是说就从早看到晚？
他总共有30集，我本来想30几集怎么看、结果一看以后欲罢不能，
哇、
所以我花了4天把30集拼完了、所以每天就是8集以上。
是老师，您是第一次这样的追剧吗？
哎，
就是这样从早看到晚，白出去看完。
我是20年前追过《人间四月天》，
是
徐志摩、也是3个女主角。
对，那没事，因为老师你知道，其实很多学生他们就是这样追剧，然后老师你看都是赶得上他们的这个方式。
我哪里赶得上他们呢？我只追了这个，可是前2集那个时候不会那么样投入，可是到3集。哇，真的是欲罢不能。
第3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他就前面2集因为线索太多、
在铺陈，这样子
铺陈线索太多、一时有点转不过来、
然后进入到那个情境中之后就跳不出来，
而且一定要看那个上海话的版本
哦，
沪语版，哎呀太好听了、
它有国语版的，是不是？
它有2种、对啊，那个沪语版太强了。后来我看完以后走在马路上都觉得，哎，怎么耳朵里都是上海话。好好听、
老师会讲上海话吗？
我现在会讲4个字。
什么4个字啊？
因为有一道菜，它这个里面有一道菜，拔骨捏糕。
这是什么？我们先卖个关子，看过这个戏的听众朋友们就立刻知道安琪老师讲的4个字是什么字。如果不知道的话，赶快，
我讲的不清楚，不精
准，没关系，大家赶快去，反正现在语音搜寻很多，赶快去查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待会跟大家揭晓谜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上海话版本。
好好笑，
法国你
告。哎呀，你讲得好准哦。我说世龙就是有语言天分。
没有，我不是，我就是我没看过那个戏，然后我就
你看你没有看过你都会讲。
我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老师
我讲的不准，我不行，我语言天分太差了。
老师您可以说那边的方那个地方话吗？
我先生生在上海的、那我父母都是，我妈妈是苏州人。可是他们在家里会讲苏州话上海话，可是我能听一部分，可是我不会讲啊、那语言太差了。然后看、这部30集，我听了30集的上海话，我还是不会讲啊。
但是就沉浸在那个氛围
中，就沉浸在那个食物。
对，老师会不会就是比方说出门，然后比方说经过，然后老师家离南门市场蛮近的嘛，对不对？进到南门市场，然后他们叫卖声都是在讲上海话。
对，我走在哪里都听了觉得是上海话，好听得不得了。这个王家卫的镜头实在是太漂亮。那么他这个戏有一个男主角跟3个女主角，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胡歌、男主角是胡歌嘛。然后这3个女主角，我觉得3个都很棒，可是我自己特别喜欢那个叫做汪小姐、有一个唐嫣演的汪小姐。然后这个汪小姐跟这个男主角跟胡歌两个人常常一起吃 把骨年糕排骨年糕
排骨年糕，这个到底跟我们今天打开戏箱有什么关联呢？莫非打开戏箱可以吃年糕吗？
哎呀，昆山腔就是水磨年糕嘛。
哦，是是是，
水磨昆山水磨调，我们勉强把它拉进这个关系。
但是我想象中，但我没有吃过水磨年糕，我想象中应该是一个还蛮清雅的一个东西，但是排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想象中是一个丢到油锅里炸的，这两个东西怎么凑在一块呀？
对啊，所以这个戏里面的把骨年糕哈，然后好有趣啊，他们两个人一起吃，然后都是一个吃年糕，一个吃排骨。
哦，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谁吃年糕，谁吃排骨。
我觉得我应该是选择吃排骨的。
我们就很关心他们俩的感情后来有没有走到交集，结果最后没有在一起。可是那个男主角说，我跟他的关系，我跟他排骨年糕，对我们俩来讲，从来不是做生意，所以是我们的感情。我其实看得非常感动，可是我只讲这道菜排骨年糕这个食物哈，我不是看繁花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食物，我们在全台湾没有人吃过，台湾没有卖过。可是我是在我大概10岁、11岁的时候，在台湾看小说，我小时候看的小说，小说里面居然有排骨年糕。哎呀，那时候我就一直从小我就很不解是怎么回事。那个小说呢，那个作者我还记得叫童真，就是儿童的童，真假的真，一位女作家，童真女士写的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我也记得叫《寂寞街头》。那么这个小说它的背景是写在台中，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排骨年糕。哦，我对这个食物就印象很深。可是你看在台湾，在台湾写台中的一本小说，怎么会写到排骨年糕，而我们通通都没有吃过呢？
对，听都没听过，
听都没有听过。然后它在里面出现了一次，那一次呢我也是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它这个小说其实写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女律师跟她的子女之间的关系。那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那个时候你想看，我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联考、大专联考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战场，所以从小学开始几乎就直奔大专联考，要考第一志愿，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本小说就反映了这个现实，他就讲这个成功的妈妈，这个女律师哦，然后她很重视孩子的学业，然后那个老大当然台大高材生了，就是这个小儿子没有考取大学，然后母亲就对他一直很不满意，所以有一次什么逢年过节他们家族的聚会，这是一个显要的家族，家族聚会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说我们去点外卖，好，那时候已经有 Uber Eat 了，没有没有，我们点外卖哈，去送来排骨年糕，然后他就点人数，好，就清点人数要叫几份，可是他就没有把他的小儿子算进去，所以送来了，可能在座12个人，送来的时候是11份，你也不知道他是故意那个还是就不小心漏掉的，然后送来一看少一份，那他这个没有考取大学的小儿子就自己默默地到楼上去了，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知道他在家里的地位。你看我们小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而是差不多到这十来年大学联考才，以前大学
就比较多元那一点，
比较多元，
对，
以前考大学是多难的事情，而且你考不取大学等于是不能做人，就是以前的整个的社会氛围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小说里的男主角那个没考取大学那个小儿子就等于是不能做人，所以他一看少一份他就默默的就回房间，然后他的妹妹就端着他自己的那份排骨年糕离开这个显赫的家族，跟着哥哥到楼上去跟哥哥分吃一份。
哇，
啊，我很小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哦，看到小说里这一个场景，我就蛮感动的，就是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大学联考不能输的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哈，所以我一直就对排骨年糕，然后对这个兄妹两个人合吃一份排骨年糕的那种苦涩，我就一直记在心里。哎，可是我也找不到这是什么东西哈，没有地方吃过哈。我很喜欢吃年糕，我很喜欢吃江浙的年糕，我特别喜欢吃那种 白菜肉丝炒年糕啊，雪菜肉丝啊，雪菜的汤年糕或是炒年糕，哎，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挡那种味道。你给我一颗牛排啊，什么那些我毫无兴趣啊，你给我一个披萨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可是那种白菜肉丝汤年糕那么一碗东西在那里，我就我吃饱了我还会再想吃它。
炒的也可以，汤的也可以，
都可以，
吃不厌。
对啊，我的白菜雪菜通通都可以啊，我都好喜欢那个年糕。那可是我常常就是那个年糕，其实全名是水磨年糕。好，我常常在上戏曲课，我跟大家介绍昆曲，介绍昆山腔的时候，我就说昆山腔是昆山水磨调。
对，
那个昆山腔，这个我们回到我们打开戏箱说故事，回到戏曲史哈，我们不会无端的在这边介绍食谱哈。就为什么会讲到水磨昆山腔呢？因为昆山腔本来是江苏昆山当地的一个土腔，后来因为明代中叶的时候，那个魏良辅是个著名的音乐家，魏良辅和他的一批音乐家的朋友们，一个音乐集团一起来以江苏昆山的土腔为基础来改革昆山腔。那么改革的过程中呢，他吸收了浙江的海盐腔、浙江的余姚腔啊，还包括北曲等等的这个其他腔调的特色，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改革，然后把原来的昆山土腔改革成非常动听的昆山腔，就是我们今天的昆曲。可是他改革成功以后，没有给他新名字，他还是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顶多加一个形容词，昆山水磨调，或是水磨昆山调。那我每次上戏曲史课讲给同学听，那我都要介绍水磨，为什么他没有给新名词，那么可是加了这个形容词。我就会问大家有没有吃过水磨年糕，然后大家都没有，大家都以为说是过年吃的那个甜的炸的年糕。
现在的年轻同学可能会以为是韩国的炒年糕，
韩国的年糕，
炒年糕，
辣炒年糕，不是的，就是那个水磨年糕啊，真的是轻柔婉折流力悠远，这八个字形容昆曲，好，然后也可以形容水磨年糕的味道，啊，就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白菜肉丝炒年糕。
老师好像以前说过，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有卖这个，
你怎么记得？对，
因为印象深刻啊，因为我也没吃过水磨年糕，哎，
我以前硕士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是大臣人，你知道吧，就是浙江的大臣，他们是国共内战1949年之后大陆最后
对比较晚一批撤退
过来的，1955年才撤退来台湾的，在浙江的台州附近的大臣，撤退来以后他们就常住在一个大臣的什么村子里面，他们生活非常苦啊，那么我们都称他为大臣一包哈。那么这些这个他们非常苦，就做他们自己的家乡的一些食物来谋生。那我那个同学他们家会做水磨年糕，哇，他送到我家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大水桶里面的，哇，我的天哪，真是觉得哇，真的觉得好好吃，好好吃哦。对，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讲吃，我讲昆山腔，
对，
然后我还要回到繁花，就是
没有，但是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互有关联的，
对对 对,
对，因为像我们一般现在比较常吃到的年糕，比方说像鼎泰丰其实也是有一些年糕的，
它那个也就是江浙年糕，
是、哦、就是比较偏向那种，
就是那种它不是甜的，没有没有甜，
是
无味的，
一片一片有点椭圆形的那
一种，对，就一条，然后切薄片，切成的那个，然后去煮肉丝白菜或炒肉丝雪菜。的，那么这个就是水磨年糕，然后什么叫排骨年糕，我们搞了半天还没有讲，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分享吧。
啊、哦，好，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宣布 IC 之音全明星笑话赛的人气奖票选结果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收到大约600张选票，选出我们首届人气冠军 NGU 俱乐部的任乐伦，获得将近半数的259票，拿下人气冠军讲座。你也想体验乐伦姐的幽默魅力吗？欢迎锁定每周一晚上7点 NGU 俱乐部。如果你错过本届精彩绝伦的全明星笑话赛，欢迎到亲爱的生活练习 AOD 或 Podcast 回顾各主持人的幽默比拼哦。
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子戏学系副主任石慧君，您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
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去试试看把骨年糕呢？老师最后有没有吃到这道年糕呢？
我在看繁花的时候，你看我是最近才看繁花，可是我吃到排骨年糕差不多快20年前了。怎么讲呢？我刚刚不是说我10岁的样子读那个台湾的小说家童真女士写的《寂寞街头》里面，然后有这个排骨年糕，我就一直印象好深，所以一直觉得那个小说的那段我在心里面觉得一直很心酸，可是我就会去寻找这个食物，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直到我后来我到上海去开学术研讨会，然后学术研讨会完了以后，然后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弄堂里面然后看到了那个小吃店，哎，其实很不好意思，学术研讨会结束他是会请吃饭的我也吃了可是那个大菜就是譬如说大闸蟹这些我吃会过敏所以反而在那个整桌大菜那边呢，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大菜我心里就很想穿梭在那个小街小巷里面去看看，我想去找馄饨因为我非常喜欢吃
对，或者找个什么小吃的生煎
对呀、啊、对呀、啊，我喜欢吃也许找个汤年糕或者是找一个什么荠菜馄饨啊，那个在那个餐桌上不会有啊，所以等那个晚宴结束了我跑去吃我的第二顿
对呀、啊，如果说那个什么研讨会的晚宴而端出一堆馄饨给大家吃它
对呀、啊，可是我心里好想吃那个，
对，
所以我就在那个小巷里面一找，哎，看到有一家荠菜馄饨，我就一个人就跑进去，我正要点，结果一看他墙上贴着。把骨年糕、
哎呦
啊、看到排骨年糕我天哪我10岁时候小说里读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出现在我面前 哇那我该吃荠菜馄饨还是该吃排骨年糕呢
小孩子才做选择呀老师两个都要
可是我刚从一个大餐里面出来哇真的很难选择结果我想我真是没有吃过排骨年糕我就选择了这个放弃了我的荠菜馄饨啊那个排骨年糕端上来结果它不是那个我们一般吃的那个雪菜肉丝炒年糕的薄片它切的比较大比较中厚这样子总共两片椭圆形的然后上面铺了一块排骨其实很简单其实就像我们吃排骨蛋炒饭排骨面对不对这排骨炒面的话也是就是下面炒饭炒面然后上面铺一块排骨
做好了以后再放一块排骨上去
对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么就是好奇嘛就没吃过然后夹杂的是我小时候读的那本小说的那个滋味所以我看了个半天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然后就哇了我就记下来2块然后那个排骨稍微煎了一下不是炸就稍微煎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撒上了应该是酱油之类的啊，然后一口咬下去我就觉得把我小时候读那个小说的滋味整个勾起来哎，坦白说这道菜并没有很好吃所以后来我很怀念我那个荠菜馄饨对好丢脸
对可是再去吃一次吧
可是第二天后来就开完会就回来了就那个滋味一直挂在心头那个小说的滋味可是呢我又小时候因为也看那个琼瑶啊什么的所以我想哎呀我读了小时候读这种长篇小说言情小说哎，蛮不好意思的我都没有跟人家讲从来都没有跟人家讲过我读过那个小说结果后来因为 这个排骨年糕，我始终记得那个作家的名字。你看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我更不会去查 Google 了，对不对？那时候没有这个习惯，所有东西都是到图书馆里面去查书的。然后这一说又过了快20年了，在上海吃到它，然后那个滋味整个都回来。好，就吃了那么一次，然后看这个繁花，看到八姑年糕，然后那个汪小姐跟宝总，两个人合吃一份，然后吃了好多次。后来那个汪小姐她调到别的地方去，要去工厂，然后临走的前夕，她约那个男主角胡歌，说我们还在我们常吃的八姑年糕这个店里面8:30见面。结果包总一直没有来，就是胡歌一直没有来，那个晚上他就一直等一直等，坐在排骨年糕店里面。哦，我就看到好难过哦。然后我就实在想搜寻一下，这时候觉得Google 实在是太有用了，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做法。它上面就说排骨年糕是浙江宁波跟慈溪这两个地方很近，是浙江宁波慈溪的一个小吃，一种小食，后来在上海也流行。哎，然后我就想我来 Google 那个我都不好意思提的小说家童真，结果我一查就在国家文化资料库就查到了，而且哇，我一看才发觉他蛮重要的。怎么讲呢？就枉费我几十年都不好意思说我小时候喜欢看言情小说。那个国家文化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是说，以前在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小说家写的是家国的叙事，讲的都是反攻大陆思乡，可是这位女作家却把目光朝向台湾，果然他那个小说写的是台中，而且写的是当时台湾大专联考，对小孩子的那种压力冲击、所以没有想到他没有去写崇高的叙事，而写的是女性的一个角度，然后面向了台湾的这个土地跟当时的整个社会现象。
那个妹妹令人印象深刻，
妹妹深刻，然后那个男主角是那个小儿子，然后跟那个妈妈之间的关系，哇，那我突然就好像很有信心所以我就胆敢说，哎呦，我的八姑年糕是从这样的一本重要的小说里面。
我们有没有台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帮我们去找找看？因为这小说的背景在台中嘛。
可是我在查，童真女士是浙江慈溪人。你看，果然对吧？她说她浙江慈溪人，然后很年轻，刚结婚就1949年，民国38年就来到台湾，所以她会在台湾。他可能住在台中吧，所以他整个写那个绿川，然后写得好美哦。他在台中写这个排骨年糕，应该是他儿时在他的家乡浙江慈溪的记忆。我就觉得 Google 好可爱哦，就把这些我真的是在心头牵挂了一辈子的一种。其实也不过就是看个小说，然后不过就是吃个东西，然后没吃成，跑到上海吃到了，然后呢，好像味道也普通，然后现在在连续剧里面一看，就所有的滋味全部都勾上来，跟小说里的情节，也跟电视剧里面这个汪小姐跟胡歌他之间的那种感情，整个牵在一起，就觉得又很想再吃这个。不过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合吃一份，一个吃年糕，一个吃排骨的话，我绝对是要选年糕的那个人。我不会很想吃一大块肉，可是年糕我抵挡不住对那种糯米啊，那种
软嫩的
又 QQ 的那种像汤圆的这种东西的这种味道，我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又忽然就体会到昆山水磨调。我觉得昆曲那个昆山水磨调，我们听它的曲调，然后我们读全本的传奇剧本，跟观赏舞台上的昆剧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水磨两个字不只是它的曲调，也讲出了传奇昆剧的编剧跟观赏的不同的态度。怎么说呢？如果是一碗面，面长条的， 如果是一碗长条的面，我们一定一口稀里呼噜的要吃下去，可是它是一片一片的水磨年糕、又 QQ 的有点粘牙、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不会噼里扑噜把整块这样子吃下去、一定是不看全本看折子一定是一片一片细嚼慢咽慢慢去品味、
是，
所以你说看昆曲看全本还是看折子、那我们都知道昆曲最重要的一本学术研究的书是陆鄂廷先生的昆剧演出实稿，其中有一章就叫折子戏的光芒、第六章应该 是折子戏的光芒啊，我觉得这章用的这个名字用的太好，看昆曲就是要看折子戏，
就是它的精华所在。
对 对, 对，
那至于为什么这个折子戏我们要这么的给它重视呢，我们待会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讨论一下。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今天我们从排骨年糕开始说起。其实这个食物啊，就是每天生活中的必须，所以它跟我们的记忆常常是连结在一块的。其实就像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头也提到这个马德莲蛋糕蘸着这个断花茶吃的一段记忆，对不对？所以老师讲到这个年糕，对啊，其实年糕我就会想到，其实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炒年糕还是在法国吃的呢。对，我在台湾还没吃过呢。对啊，
为什么是在法国？是
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在台湾，就像老师刚才说，其实比较少吃到这样的一种做法，对不对？可能近些年可能多一点吧，以前是比较没有。
那法国是大陆的人，
在中餐馆，对，因为法国有很多温州移民嘛。
温州跟大城就是很接近，
对对，
所以大城的水磨年糕，就是我刚说我那个同学，
其实那边也蛮多江浙口味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有时候看到那个年糕，有一次看到年糕，我就点来，我也没有想到它是，就可能以前在电视剧或者哪里看过，可是没有真的吃到过，所以就是在法国真的就是算那时候是尝鲜吧，然后就真的对很多中国食物的认识其实是在法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它其实折射出来是每个人的一个情感跟记忆，就食物其实真的是很寄托着一个情感的一个东西，
是，
对对对。所以呢，老师刚才还是要讲回来我们那个
折子戏，折子戏昆曲昆山水磨调啊，真的是这个水磨两个字不只是曲调腔调，而是我们读那个，因为全本传奇昆剧传奇哦，好长哦，
对，而且有很多就是
很琐碎的，拉一拉杂。你看《牡丹亭》就55出啊，然后那个什么《长生殿》，通通都是这么长。那全本那么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全本要纵览，然后折子可以递观、就是纵览就是直的那个纵贯线那个纵，你是直线一路往下看，55出从第一出一直往后看，你的关注点一定会在他的故事发展、
对，
可是其实有的故事真的没意思，
对，
像牡丹亭这么好的故事很少、好，所以昆曲传奇的精华应该都在折子戏、折子戏的光芒。
戏曲有门道，听了更知道。
昆曲的精华应该在折子戏，因为折子就不用纵览，而是可以暂时凝结住时空，然后你就关注当下，所以我们叫地观。地是什么事情的真谛、真谛那个、言字边一个皇帝的地，地观观赏的观，你就可以专心的专注的，不管前因后果，时空暂时凝结，你就观赏当下原地盘旋金钩细苗、所以一点点小事，哎，在这一折里那才是它的精华，又是表演的精华，又可能是剧情的精华。
是，
所以我记得以前很早以前看那个我们学姐陈芳英学姐，她就提到，她说看全本传奇要像看清明上河图一样，不是全部一口气纵览，而是任何一个片段都是一花一世界、然后这个一草一菩提上，
细细的，
都是这样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观赏的全面。好，所以 这个是看折子戏的一个重点，原地盘旋，金钩细描。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都常常讲到活捉，对，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好多次，那个宋江的小妾阎喜娇哈，被宋江杀死以后，然后来活捉秦钩那个张文远、张三郎。你看那个多好看呐、啊！那个我们常在节目里介绍的是硬敲，黄玉玲交给林庭筠的硬敲。可是昆曲这个戏来自昆曲，昆曲的活捉一样啊，就算不踩敲也是好看的不得了。可是活捉就是一个折子，它全本传奇叫《水浒记》，《水浒记》里的一个折子。可是整个《水浒记》，如果你全本看会烦死因为整个《水浒记》
交代很多这个细节的琐碎的。
他男主角是宋江，是生，然后传奇的规定就是生跟旦要配对，所以男主角是宋江，女主角那个旦是宋江的太太。哇，你说烦不烦？就是我们要看的是宋江怎么上梁山，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可是他有个太太，因为他叫孟是还是姓什么我忘记了，他跟他有什么感情？你会关心他跟他原配的感情吗？当然不会。然后他们两个又有的时候不在一起，然后就是思念啊思念啊，一点都不感动，很烦。可是全本看了以后，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小妾跟他的同事之间的勾搭，生死纠缠。所以并不是说一本传奇假设有44出，并不是说44出的全本传奇就有44个折子，不是，它只是有44个单出，可是折子必须是已经精勾细描，好，精益求精打造精打细磨的单品。所以像水浒记这40多出戏可能只有一个折子，而不是有40多个折子，只有一个活捉可以单独的来演，单独来欣赏。所以欣赏昆曲呢，其实折子戏的光芒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好，那么可是对现代的观众来讲，折子戏不太好卖耶。你看，就可能一打开那个 DM 一看，哦，这次哦，这哪一天哦，很清楚的一出戏，然后另外一天就是滴滴多多的写了好多，
好几个，对，
然后就看了之后就很烦，哈，是不是敷衍了事啊？只演其中一点、啊，
其实那个才是行家看的，
才是行家看的。就像我们这次国光的《永恒时尚春分》，那么在3月15号。好，我们演了4出昆曲的这个折子戏、哦、都很精彩啊。前面两出是水浒的武戏，就石迁盗甲、石迁偷盗燕翎甲，然后林冲夜奔，
是，
然后后面是战花魁的两个折子、一个狐楼，一个瘦兔，我吐了，然后
就衣服包起来，
包起来，
对对、
那
个、
对啊，
现在演得很优美啊、
哎、演得好优美哦、你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片片段段的折子，可是你如果要演战花魁的全部、哎呀，战花魁的全部也很难看啊！你前面要忍受很多，就是这个女主角原来是宦门之后、后来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沦落到哪里，沦落到妓院、然后后来又怎样怎样，然后最后又什么，哦，很烦很烦啊！那个《玉簪记》也是这样啊，《玉簪记》那个陈妙常女主角也是啊，经过战乱啦，然后跟父母分开啦、然后就只好在那个安官寺院安身啦、然后很奇怪的是他进入安官寺院以后，那些达官显贵经过这边的都听说有一个美女在这边，然后要跑来跟他好像相亲一样，哎，他这种在原本里面都有啊，有个章鱼湖还跑到女贞观里面来找他手谈下棋，然后陈妙常不理他，他就只好灰头土脸的离开啊。后来潘碧正来了，然后陈妙常就愿意跟他弹琴、哦，好像这样显得陈妙常很有眼光，可是这不是显得那个女贞观像个妓院吗？就是你看全本的那种，
就有一些不太合逻辑的地方，
很不合逻辑啊。
对，
有的很不好看，可是他的折子就是陈妙常跟潘碧正《玉簪记》的那几个折子，秦挑、然后问病偷诗到秋江、这4个折子，那真是光芒四射，就跟战花魁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从水磨年糕讲到这个
就是细细品味嘛
对啊，就是细嚼慢咽、你如果吃长条的面，对，就是一口气噜噜要把它吃下去、那我们小时候好像有说吃
面不能吃断 掉。
对，因为是长寿面。
对，
祝寿长寿面哈，对，不能断掉。
就对小孩子来讲是一个考验吧，
那也很好玩。可是年糕你一定要一片一片慢慢的细嚼慢咽，慢慢的品尝那里面 QQ 的黏黏的那种滋味。
对，我觉得可能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在听西方歌剧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歌剧其实也很长，它故事有些为了
铺，有的故事也很好
笑，对，而且为了铺陈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琐碎的东西，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听，比方说某个音乐家他就要唱那个最重要的那段，比方说某个咏叹调，
对对对，
比方说你看这个杜兰朵，你就是在等着他唱公主彻夜未眠，
对，
就
今天晚上都不睡觉，
对，或者说你看这个蝴蝶夫人，你就是听他唱那个美好的一天啊，
对，
那也我觉得有一点点那个味道，
味道，
当然它比较是一个曲调在演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取其精华这个概念，就跟我们在听这个昆曲的折子戏有一点点那么几分相像，
对，
就是行家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最精彩，或者表现力最丰富，或者最难什么，我们就是要听这个地方。
对啊，所以我们从把骨尼高，把骨尼高，我们高字不能念高。把骨尼糕，
对，把骨尼糕，
对，你讲的对，那个是龙的原天分，
因为我是乱讲，我也没吃过。
要强调了，那个年糕就是水磨年糕，而水磨就昆山水磨调。哎，我们讲了全本折子，可是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老师这《牡丹亭》，他是要恢复全本，那这有另外一个意义了，
是因为这个是《牡丹亭》了，它有是在昆曲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
在当时的。一个时空环境的背景下，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
对，我可是我就记得2004年这个青春版《牡丹亭》上演的时候，同步有一个研讨会。好，那么这个研讨会我提的那个论文，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恢复全本不必要做成风气，就是因为像这样子全本都好看的戏，除了《牡丹亭》《长生殿》也不错，其他很少。也就是说，恢复全本是一个昆剧史的意义，可是并不是针对每一部作品。我们往后看每一部作品，还是要精挑细选，看战花魁的《胡楼》《瘦兔》，好看《玉簪记》的《秦挑》《问病偷诗》《秋江》。
我们小时候这个买这个唱片啊，会就是买什么精选集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说不定什么昆曲就有个什么精选集，然后就把每一个折子把它就收在一起，
这样，对对对，
我就听那个精选集这样。
对呀、
啊，那其实我们像一般我们在听唱片，其实每一张专辑可能有它一个概念，可是其实你在听精选集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去介意说这个每个这个精选的部分它彼此的这个好像，
对,
对，你就是听这个最厉害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那我想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听折子戏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
对，
一边听折子戏一边吃把骨尼糕。
你讲的好准、哦、
有吗？
对，然后要看看繁花，真的蛮好看的、
是是，但是繁花里面没有昆曲吧，有吗？
没有昆曲，可是有十一红，有上海京剧院的十一红露了
他在里面唱戏吗？
不是，他就客串一下、好像他在，好像一个怨妇在等待什么人、所以他在听广播，然后广播里放的是贵妃醉酒、然后前面好像是一段越剧，好像是那个宝玉，贾宝玉哭林黛玉，宝玉哭林。
所以大家如果看过这出戏的话，今天您好像又增长了一些知识了。对对对，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您常跟我们一起打开老戏箱，说说新故事，也别忘记有机会的话要常常看老师赞誉有加的把骨尼糕。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我们下次再见喽，一起吃把骨尼糕。拜拜
拜拜，吃的好开心哦，对啊。
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深耕文化经典，引动艺术风潮，与您共筑美善社会。